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创世纪》28:10-22。创世纪28:10-22，我们来读。雅各出了别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终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阿们。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在有一个人的个人网站上看到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不是我们所熟知的著名作家的照片，也不是世界权威性的人物摄影展上获奖的作品，反而却是随处可见的非常极其平凡的一个普通照片。但是那张照片有一段时间吸引了我的视线，并且从那天之后，虽然过了很长的时间，那张照片仍然留在我的心中，是无法抹去的美好的记忆。那是因为那张照片的下面写着一句话。关于那张照片，我暂时来说明一下，就是这样，在耀眼的阳光洒落的海边，包括两个非常年幼的男女孩子在内的四个人正在非常平静的在散步。在他们后面的景色是展开着是蔚蓝的天空和朵朵的白云。在蔚蓝的天空和沙滩上，他们四个人面带着微笑，明朗的面庞映照在画面当中，而且他们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正在向前走。下面写着一句很短的文章，是神的家人很伟大，因为我们注视着同一个方向。也许那个网站的管理者是珍惜日常生活的基督徒，他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可能擦肩而过的一张照片也让他想起了神。比起用肉眼可以看到了美好的自然景观，与此相比，还是默想隐藏在看不见的照片后面的神的家人。我相信通过他的网站以及通过他的一些作品传达着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他的信仰告白。眼睛被称为心灵之窗，用什么眼光看 或者想什么怎么解释，以及付出如何的行动，这些对我们来说在我们的信仰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是的，神的家人是伟大的，不是因为我们各自很伟大，而是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神的伟大。神的家人是伟大的，因为这里面永远的真理，有神伟大的话语是在活泼着，在活跃着，在发挥效力。神的家人是伟大的，因为我们各自作为只仰望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作为合而为一的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在仰望神。但是相反，如果我们不依靠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神，那我们里面神的话如果渐渐消失，虽然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却可能各自掉头看着不同的方向，我们有着作为基督徒的高贵而伟大的名称，实际上不能表现任何的力量能力，任何人生的也不能成为任何人的榜样。在某个傍晚，如突然降临的死亡面前，那么将面对的是一个飘渺的这片土地。这卷短短的文章，这句短短的文章以后会成为包括我的家族观、教会观，以及对我未来所有愿望都归结在一起的一个神的启示。神的家人是伟大的，神的教会是伟大的，成为神的子女的我们的未来是伟大的，因为我们举目正确看待唯一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朝着同一个方向向前进。但是今天经文当中登场的雅各的家人却失去了这一切，他们的心中依靠神的心已经消失很久了。神的话语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活着的，而是他们连自己的想法和话语都在他们的心思当中，他们的家人都在朝着不同的方向看，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愿过着同床异梦的生活。结果哥哥决定杀死弟弟，虽然为时已晚，但后来清醒过来的父亲以撒和他的母亲列百家，为了救活儿子雅各，终于把他送上了一条离开家的一条路。但是真正的父亲神并没有忘记雅各，而是记住了他。然后雅各出生以来第一次度过了一个最恐怖、最害怕、让他发抖的夜晚。正如以赛亚书所说的话，他抓住了雅各的右手，传达了安慰，并传达给了他平安的话语，给他神应许的话语。雅各啊，创造你的以色列，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你的救主。雅各做了神的梦之后睁开眼睛，也就正如经文当中十六节所说的一样，他有了一个伟大的信仰告白。十六节我来读，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教友们认为刚才读过的经文当中最重要的单词是什么呢？也许大部分人会说是耶和华。当然我也认为最重要的词是耶和华神。而在雅各的立场来看，最重要的单词可能会不一样。 那么对雅各来说，最重要的词是什么呢？那就是真的，就翻译成真的希伯来语 Aken。这个词翻译成韩语就是真实的、确实的、肯定的。雅各可能从小就从信仰的先祖爷爷亚伯拉罕和父亲以撒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神的事情。特别亚伯拉罕和雅各在同一个天空之下生活了15年，就像一般的爷爷那样，非常爱护和疼爱孙子雅各，可能一直祷告，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在主内成长，作为一个信仰的人成长。还有可能他尽量抓住机会，就会让喜欢住在家里的幼小的雅各坐在自己的膝盖上，可能会讲一些关于自己日常经历过的永生的神。但对雅各来说，那位神是非常遥远的存在，因为神不是通过爷爷的故事就能够知道的，也不是通过我们很多知识和信息就能够认识的对象。因为神是只有我们亲眼见到他的时候，那时他才一点一点地打开天上的门，展现他自己。那个天上的门，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只有通过耶稣，才能进入那扇门里面，才能见到活着的神。然而，那样天上的门，目前就展现在雅各面前。那不是按照自己的努力和因着自己的什么行动，而是全然是因着神的恩典和神的爱。那段时间，神是他爷爷和父亲的神，他只能在两位长辈的故事当中知道神的存在，而现在却是存在于他的面前，已经在他的身边，是他的神。这些事实让他的灵魂睁开了眼睛，甚至他的处境是受到各个的威胁，是自己人生当中面对最大的危机的时刻。当他精疲力尽地背对着温暖和充裕的日子，面对着那片旷野的时候，他走在荒凉的旷野沙滩之路的，他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然而却有以马内利的神与他同在，他的灵魂知道了这一切。我们在新冠疫情当中，在过去的2年之间，实在度过了艰难的时光，我们仍然不知道这样的时间以后还要持续多久。但是如果我们在这种苦难当中抬头仰望，就可以目睹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见到神与我们同在，即使现在面对艰难的处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有一天会发现，神并没有让我们单独存在。当我们面对蔚蓝的天空、耀眼的太阳回味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分明会想起现在的情景，反而会告白这一瞬间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幸福的时间。并且能够这样告白的理由，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的意志，而是对爱神的人，而是因着神的话语，这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神这样应许的话语，亲爱的教友们，就像雅各伟大的信仰告白一样，相信神在这个瞬间，大家相信神在这个瞬间也真的是真实的活着的吗？你真的相信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吗？今天的礼拜，无论是现场礼拜还是在各自的家庭礼拜，您真正的相信这一瞬间神在与我们同在，接受我们的礼拜吗？ 深夜梦见神，经历过神同在的雅各不能继续睡觉了，不，也许是睁着眼睛等到了早晨，终于在日出东方日出的时候，躺在地上仰望着天空，当蓝天开始露出来的时候，雅各望着天空可能会想起昨晚的梦境，然而可能他下定了决心，在起身的同时把自己握住的一块石头放到了神面前。那个行为在那个时刻雅各能够是雅各能够献给神的最高的信仰的表现。赞美诗第五十章首中有一首歌词是把我的一切都献给神，那块石头是雅各所能够献给神的全部，因为那块石头是昨晚为了保全他的性命熬夜依靠的，是他所依靠的一切。通过这样的雅各，我们可以学到只有当我把一切握住不放的东西放在神面前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开始与神同行，开始真正的信仰之旅，并且神会按照我放下的分量填充神的部分。雅各接着在那石头上竖起柱子，以表示对神的敬拜，在上面浇油，并将那里的名字命名为伯特利。原来那个地方的名字和现在处境一样，是逃避之地路斯，但现在谁都不能攻击自己，成为了神陪伴和守护他的神的家伯特利。正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基督里遇见神的人，连自己的双脚踏着的空间都可以在主里面重新视以为新的意义。虽然自己眼中依然只是一片漆黑荒凉的石头，荒原上依然是一片荒凉，但当他遇到神，眼前所看到的现实就会不同了。苦难之地变成了令人敬畏的圣所，神之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与神同行，不仅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和心灵的变化，而且意味着连我们所处的生活空间也在主里面赋予了新的意义，最终成为我们应当服侍的人生的现场。亲爱的教友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人生当中有重要的三个房子，一个是我们的家庭，另一个是教会，最后是我们的家乡，永远的神的国，神的家。今天让我们谈谈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人。圣经66卷当中第一卷书创世纪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到第十一章称为原历史，第十二章到最后一章50章第二部分称为族长史。原历史包含着人类普遍的历史，族长史是从亚伯拉罕为开始，讲述了以撒、雅各和约瑟传承的一家人的故事。那么关于家庭的故事是否只出现在12章的家族史里面呢？不是的，在被称为原历史的创世纪前半部分，其中心流淌着滔滔的水流，就是家庭。所以我们有经常听到的话，神在起初建立的不是国家、社会、教会，而是先建立了家庭。因此对神来说，我们家庭是非常珍贵且重要的属于神的空间。因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其出发点就是家庭。神通过这个家庭开始了所有人类的历史。但是人类最早组成家庭的亚当和夏娃却辜负了神的期待，那个家庭犯罪了，哥哥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其后人悖逆，最终只能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但是神在其中却记得 挪亚。通过挪亚和他的家人，神重新开始了人类新的历史。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其后人也陷入了团体的骄傲当中，最终为了提高自己的名气，建造了巴别塔，向神表现出错误的自信，并且表示了对神的抵抗。圣经教导我们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但是罪恶的人是望着与神完全不同的方向，最终为了自己的名字，为了自己的荣耀而生活下去。结果因着巴别塔事件分散了全人类，把之前照亮全人类的光芒开始聚焦于一个人身上，然后使那个家庭来到了圣经的舞台之上。他的名字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信仰的祖先亚伯拉罕。圣经以他为戒，在原历史的大团圆当中落幕，开启新的族长史。通过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家庭故事，将神巨大的救赎的水流详细的传给了我们。我们现在停留在以撒的家庭里面，但遗憾的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以撒的家庭也不是在向神朝着同一个方向，而是他们在望着不同的方向站在那里。那么我们的家庭怎么样呢？与圣经中出现的家庭相比，我们的家庭是建立在神看来是美好的神的话语、真理的基础之上吗？那么家人之间是互相爱护，彼此朝着同一方向在走吗？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指责雅各，而且我们不能够批评圣经中出现的家庭，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情况就是我们的家庭情况吗？我从去年11月开始，第一周开始讲述了创世纪。当时我曾经问过教友们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子女和我们父母的关系如何呢？是不是关系很好呢？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在神里面真正的彼此相爱、彼此关心形成的一个共同体呢？我再次问教友们，是否我们的样子是不是像在家庭中早已丧失了属灵权威的雅各的样子呢？是不是只知道自己、只关心自己肉体的需要的雅各的以撒的样子呢？是不是像偷听了丈夫的话，对神所做的事情等不及，反而对孩子们说按照妈妈说的去做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结果把我们的子女推到了不正确的方向，是否像利百加一样呢？是否是为了得到神的祝福而没有按照神的旨意走正道，使用诡诈的方法，结果是一个孩子走上了被遗弃的陌生的道路呢？是不是像对神漠不关心、轻松随心所欲、随意的活下去的以扫呢？是不是哥哥要杀死弟弟，夫妻之间对话已经消失了很久呢？如果真是这样，即使是从今天开始，也要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家庭，恢复我们家庭的和睦。耶稣为了我们与神和好来到这片土地上，并且耶稣在世上作为永不消失的一个桥梁。如果我们的人生是跟随耶稣基督所走的人生， 那么我们的家庭，我们脚所踏之地，应该像主耶稣一样，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和解和使人和睦的恢复的人。圣经里有很多家庭的故事，但是今天我想介绍一下，虽然不是圣经66诫当中出现的家庭，但是为了在神里面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而努力的一个家庭。这个人是个外国人，在我们教会的组里面，既是家人又是事工同样的同工，有着美好的关系。他的名字是陈冕与我们杨花金的阿瑟维尔本宣教士的孙女艾比女士，也是把去年3月登为首尔特别是文化遗产独立新闻印刷品捐给我们教会的人。我和艾比女士第一次见面是2019年1月，当时我去美国出差，希望借此能够见到维尔本宣教士的孙女艾比女士，并向她问好。我在此期间服侍当中与很多人见面，通过这样的相遇，我在生活当中体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与某个人见面之前向神祷告是多么重要。那天我在见到艾比女士之前也做了祷告，特别是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求神与我们同在。但是让我们感谢的是，神回应我祷告的时间并没有花太长的时间，因为当天通过与我们一同见面的埃斯特财团的金贤珠博士说了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博士向艾比女士介绍我，并告诉她我在日本生活了将近10年。但是因为这句话，我们陌生的我们突然有了话题。女士问我说，是吗？而且她说她高中的时期也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出于礼貌问她，你当时住在哪里呢？艾比女士回答说是日本的横滨。在那瞬间，我发现在我们对话当中神与我们同在，因为我过去也住在横滨。对我来说，那里是像信仰的故乡一样，是一个特别的地方。艾比女士和我虽然没见面只不过几分钟，却像很久以前的老朋友一样，以横滨为话题，故事延续下去。聊了半天，女士突然对我说稍等片刻，然后进了房间，拿出了高中时期居住日本时期的影集，并且一一说明其中的照片。照片当中虽然体现着过往的岁月，但横滨的旧貌和街景依然没有变化。但是对我来说，比那些照片，我的视线停留在了一个地方，那是写在一张张照片下面并附以说明的小留言。我看着那些短短的留言，多少能看出他是多么珍惜神在他的过去的回忆当中站在什么样的位置。而且想到他的爷爷威尔本宣教士留下的资料，尽管高龄，而且他也认真的在整理，心里蛮有感动。但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数字，那就是1919年。于是问女士，女士， 或许你还保留着1919年的资料吗？于是女士问，为什么问这个？对这个问题我回答说，今年是2019年，距离1919年刚好是100年。我相信女士你也知道，1919年对大韩民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那一年举行了三一万岁运动。韩国2019年恰逢三一运动的100周年，准备了很多纪念仪式和活动。我们教会运营的杨花金文化院也准备着两个月后的三一运动相关的杨花金历史讲座。正因如此，我对1919年非常感兴趣。这时女士又笑着走进房间，这次拿着一个白色的箱子出来。白色的箱子上面铅笔粗粗的写着1919年，这个数字进入我的视野。然后我们一起打开箱子的盖子，里面有一个过去100年就等着这一天的沉睡着的一张独立新闻的报纸。准确的说，当我们打开箱子盖子的时候，承载着过去100年岁月沉睡在里面的大韩民国的历史终于睡醒，伸开了懒腰。从那时起，过了两个月，举办了杨花金历史讲座。讲座开始前，是与文化馆馆长和讲师一起用餐的时间。那段用餐的时间，自然而然谈到了关于1919年资料的事情。听到这件事的讲师，出乎意料地告诉了我们，他本人就是关于1919年相关资料方面韩国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因此说，查看资料就可以判断其是否有作为文化财产的价值。第二天，我通过邮件给他发了图片，他说这是他从未见过的资料，作为文化财产具有足够的价值。他的话好似神给了我一个暗示，是作为文化财产有足够的价值，可以把事情进行下去。然后在2019年，也就是这个时候提交了申请。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过去很长时间，在两年后，去年三月份，它被注册为首尔的注册文化财产。去年三月被确认为文化财产之后，为了把这个消息告诉艾比女士，我写了一个很长的电子邮件，现在才可以透露这个小故事的标题。这个内容是从我第一次站在艾比女士家门前，祈求神应该分享什么内容的时候，从进入艾比女士的玄关开始的。我列出这两年的过程，以及传达了神在我们中间所行的美好的事情，共同分享喜悦。在邮件的最后，我给艾比女士写了如下的内容：女士，根据首尔市政府通知，比我们的独立新闻油印品评价更高的朝鲜独立报纸尚未被指定为文化财产。我们独立新闻油印品登录为文化财产，据说这是第一次独立成为文化财产，因此据说首尔市政府借此决定全面调查包括朝鲜独立新闻等三一运动时期发行的各种资料，有必要将其指定为国家文化财产。当然这项工作能否真正进行还不得而知，但 恳切地祈求神能再次参与这件事，因为希望我们的独立新闻牛音频成为具有更大权威性的国家文化财产，并通过独立新闻以此为契机，希望能唤醒沉睡着的韩国宝贵的历史资料，赋予其新的活力。这项工作无法与祖父威尔伯传教士来到这片土地唤醒许多沉睡的朝鲜人，奉献并试图为他们恢复主的气息付出的辛苦无法比较，但我的心也正与此相似。如果金贤秀博士没有告诉他我曾经住在日本，如果艾比女士没有告诉我她高中时候曾经住在日本，如果我没有问她住在日本哪里，那我们的独立新闻有影评可能要沉睡更久。特别是因为我和女士都曾经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叫做横滨，我们能够跨越时空，像老朋友一样交谈。谈话的内容延伸下去，我看到了艾比女士高中时期的相册，让我想起了1919这个数字。后来通过历史讲座的讲师确认了它的价值。最后，神允许我推进这项事情，即使我在病假当中回首往事，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神在这一切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低下头，想在过去100年一直将独立新闻有影频作为文化财产完好保存下来的威尔伯家族的每一个人表示深深的感谢、尊敬和爱戴。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在将来100年和之后的岁月里，管理、保存和传播好100周年纪念教会、杨花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杨花金文化院和杨花金记录馆。愿神的恩典和爱永远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作为对这封电子邮件的回复，艾比女士给予了如下的内容：金牧师，感谢你分享了关于我父亲多年前在平壤山上捡到的报纸的好消息。虽然我父亲当时很年轻，但知道他找到的报纸的重要性，而且他多年来一直安全地保管着。虽然没有任何解释地把它给了我，在我的所有的物品当中安全地保管着，直到在韩国祖国找到了他荣耀的位置。现在想来真是令人惊讶。如果没有人承认报纸的重要性，没有致力于找回其荣耀而付出辛苦，那么这份报纸就不可能占据那个显赫的位置。一有时间，我的父亲就把报纸拿给我看，然后告诉我是如何得到的这个事情。但我父亲似乎也不太确定该如何处理这份报纸，我也是一样。但神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保存好这份报纸，并帮助许多人阅读并了解其重要性。感谢所有参与此过程的人。最后一行是这样写的：这是一个关于得到关爱的童年时期纪念品故事的美好的结局。我看了这封邮件之后，想到了圣经中的一节经文，就是以弗所书4:3的话，我来读。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父亲亨利·威尔伯牧师在他15岁的时候，没有任何解释的把在平壤一座小山上拾到的一张报纸递给他的女儿艾比女士。在依照圣灵合而为一的家庭当中，通过一张有时间痕迹的纸质，可以感知那段历史的分量、严重性和责任感。而把这份报纸珍藏已久的艾比女士，在自己长期所有的物品当中保存，在神的时候，借着合而为一的圣灵，全搭给了又一个家人，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是独立新闻的油印品重新回到了祖国，在韩国找到了他自己的位置。艾比女士成为这件事的宝贵的通道。我们教会的历史蕴含着艾比女士的心，开始了新的一百年。如果两者没有合而为一，没有同时向神仰望，那么这样新的作为也就不会开始了。今天我传达了关于神的家、关于家庭的信息。如果基督徒的家庭与世俗的家庭不同，那是什么呢？世上的家庭也讲爱，爱的故事，也有和睦的故事，也有家庭和命和睦的故事。当然，爱、和睦和和平对我们来说并非不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只为此而活，那么与世上的家庭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通过艾薇女士的家人可以学到的是，圣灵神必给我们的家庭系上和平的腰带，使我们合而为一。我们感谢神的设立，使我们成为一体。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保持。换句话说，要完全只仰望耶稣基督，我们的家人应该站在相同的方向。纵观以撒家庭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正如亚当和夏娃的家人一样，辜负了神的期望。然而神通过以撒的家庭，比任何人都更信实的神成就了神应许的圣约。单独看，每一个人都是不足的存在。尽管如此，神让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三个人都成为永远的信心的先祖。这个家庭的故事汇成一股水流，流向创世纪的结尾，现在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要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书写我们美好家庭的新历史，看同一个方向，感谢神使我们成为一体，并努力保持是我们当做的事情。神从不放弃他在这个世上首先建立的家庭，直到我们的主再来的那一天，浩瀚的家庭洪流将涌流，承载着无数个人的故事。希望那股水流当中，我们的家庭打造为神美丽的家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家庭的主人天父，起初神建立的不是国家、社会或教会，而是我们的家庭。非常感谢神提醒我们，我们的家庭是多么宝贵，是神的家庭，以及是神的空间。在这个许多家庭分裂的时代，请让我们这个拥有 崇高和伟大的名字的基督徒的家庭，成为这个时代美丽的代码。愿成为彼此相爱、彼此尊敬和彼此关心的家庭，以及在圣灵中彼此祷告，借着圣灵合而为一，成为有神作为的美好的共同体。愿神通过我们的家庭撰写神的新作为，并把恩典传承下去。另外，求神纪念仍在努力整理祖父留下的资料的艾比女士。我们的教会做一个好同工和一个好家人，愿在圣灵里面合一，在主里面彼此服侍，将继续保持美好的关系，并使这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